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1607年9月，约翰·史密斯船长赢得了一场官司，这是我们国家司法审判有记录以来的第一起法律诉讼案件。这是一起有关损害名誉而要求赔偿的案件。上个周日我提到过一些法律诉讼的案件，那些案件很少跟维护声誉或者是品格有关，都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高抬自己的动机，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所引发的一些诉讼。就像有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爬到了学校的一栋大楼的屋顶，当然了，那根本就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后来他被屋顶的一个什么电器设备给电着了，他却倒打一耙起诉学校，结果居然还赢了。显然这是学校的错而不是他的错。很多人因为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得的，于是就打起了官司，这样的事情哪都有。我最近刚看到有一个官司，当事人是一对中国夫妇，男的是一个事业成功很有钱的人，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但是这个男的一直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女人花了60多万人民币做了整容手术。我看了他美容手术前后对比的照片，不得不感叹这个手术实在是太成功了，他前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当这个女儿慢慢长大以后，发现她根本不像她爸爸，而且显然也根本不像她妈妈。这个人就抱怨，怎么这个女儿长得这么丑？她开始怀疑她妻子是不是对她不忠，因为好像这个孩子是别人的。后来她妻子终于承认，他们的女儿其实很像她自己，当然是做美容手术前的那个模样。对于妻子隐瞒真相的道歉他不接受，更为可悲的是，因为女儿长得太丑，他也不想要她了，他觉得很丢人。作为一个成功的有钱人，他觉得妻子的这个形象根本不配他，于是他与妻子离婚，并且索赔60万，最终他赢得了这个官司。所有的这些官司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为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形象和个人的利益，这一切的背后说白了都是我我我。几年前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名叫凯文的人，他自己命名了一个莫洛西亚共和国。他有一套定做的很酷的那个卡其布的制服，上面有黄金绶带，还有6个大奖章，配上蓝色、白色和绿色的腰带，相当的威武。这篇文章说，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莫洛西亚共和国，那是因为它位于在内华达州凯文的三居室的家里头，还有屋外的那8亩地，所以你没听说过呢，这也很正常。这个伙计确实很幽默，他给记者指了指一个塑料火箭模型，说他有一个航天计划。他还说他有一个公共铁路系统，不过只是一个玩具火车。他有个海军， 其实是放在车库里的一个可充气的橡皮艇。虽然他对此有点开玩笑，不过他还真是把这个当成是他的王国。记者说，这位有两个孩子的45岁的父亲被称为是小国家主义者。这样的人在自己家的前院升旗，把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称为自己私有的王国。凯文就把这个称为我的王国。我的王国，这也许是个有点夸张的例子，不过这实实在在的显明了，围绕着我的王国，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潜在的愿望，要捍卫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名声、自己的清白、自己的形象，还有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主用了一个办法，帮助早期的基督徒，还有现在的我们，来破碎我们头脑当中的这个我的王国。那么这个办法就是给早期的教会默示了一首赞美诗。在上个主日我们一起学习腓立比书的时候，开始讲解这个歌词，是在第二章。让我们先回到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保罗接下来引用或者是编写了这首赞美诗，我们现在不太确定他是在引用还是在这里编写了这首诗。有人说这首诗是早期教会那七个执事之一的斯提凡所写的。教会从建立之初就有人开始编写赞美诗歌，他们通过编写诗章、颂词、灵歌来帮助信徒学习复述教义真理。以弗所书5:19和哥罗西书3:16都提到过这些。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大家唱的那首赞美诗，歌颂父神伟大全能，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其实是我们带领诗班的弟兄改编过的。他想加一段关于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内容，然后他把内容给我看了，还让我改了其中的一句话，加了这么一句，彻底击碎骨舌之头。以下就是我们今天唱的那段赞美诗，我把歌词给大家念一下。歌颂父神伟大全能，他让我灵得以自由，被钉十架担负神怒，歌颂代死给我生命，彻底击碎骨舌之头，我活在神的大能中，他将基督从死中复活。怎么样，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自己编写的赞美诗，还不错吧？保罗在5-11这里其实用的就是歌词，放在这儿呢就是神所默示的经文了。这段歌词所叙述的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谦卑，还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时自愿放弃他自己的权利。现在如果大家仔细看这段经文，你们会发现这个歌词的头两个短语是在说我们主耶稣的本质，也就是他的神性。请大家看第六节，腓立比书2:6，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不是一个提问，而是一个命题，一个事实的陈述。这里所用的动词有，在原文当中是指不受时间影响的先前的存在，也就是说耶稣在本性和本质上先前就是作为上帝之子的神性而存在着。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时所放弃的第一个权利 就是他放弃了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换句话说，耶稣把自己先前存在的那种君王的荣耀放在一边，降世为人。随后保罗在下一个陈述中讲到了耶稣与父神同等的真理，但耶稣并没有对此抓住不放，他倒空了自己。所以我们说，耶稣不仅放弃了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他还放弃了行使神的权利。也就是说，耶稣本来就有权使用他的所有能力和特性，但他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好处和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使用过这些能力。保罗接下来补充说，耶稣不只是放弃了与父神同等的权利，第七节，他还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在永恒的过去是超越一切的主宰，现在来到地上成为一无所有的仆人。他什么也没有，什么都得借，他倒空自己，舍弃神的显赫、神的特权、神的权利，成为我们的仆人、牧者、救主。他曾经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是唯一一位拥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权利的人，拥有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权利。但是他却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和我们的救赎而放弃了这些权利。现在保罗接下来所要做的是在关于基督神性的这两个陈述的基础之上补充两个关于基督人性的陈述。那我要接着上周所讲的那个提纲，把这两个陈述呢放在耶稣所放弃的第三个权利下面。耶稣不仅放弃了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他还放弃了行使神的权利。第三，耶稣还放弃了看起来是神的权利。请大家看第七节的后半部分，成为人的样式。这句话你也可以说，耶稣实际上就是加入了人类，他成为人类中的一员。保罗这里所用的样式这个词，是指把一个东西做成像是另外一个东西，不仅外表上像，而且实质上也像。耶稣不是个机器人，或者是经过伪装的外星人，他不是一个穿着外套的神，装成神的样子，让人以为他就是个人。耶稣有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我们所有的局限他都有，跟我们一样经历人生的跌宕起伏，和我们一样感受喜怒哀乐，面对各样的试探。不过有意思的是，样式这个词告诉我们，而且保罗也是很谨慎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真的就像是我们，但又因为他的独特而与我们不同。有一个作家曾经说，保罗这里所用的翻译为样式的这个词，是要告诉他的读者，主耶稣有人的样式，这是真实的。不过这并不是他的全部，也就是说还有一些是我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就像我们以前所讲过的，他没有罪性，他有神性，他像我们一样被试探，但是却没有犯罪，他完全是人类家族中的一员，同时又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员。另外，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耶稣有时候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有时候又说出一些大胆的话，声称自己是神或者与父神同等。其中就有一次，当犹太人完全明白了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以后，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就问他们， 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奸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弟兄姊妹们，尽管耶稣的门徒们相信他，但是对于耶稣既是神又是人神人，他们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更别说是那些犹太人了。还有一次，耶稣所坐的船在加利利海上遇到风暴，那时候他已经筋疲力尽睡着了，他们的船被困在这场可怕的暴风雨中，他的门徒们确信这回他们真的要完蛋了。耶稣太累了，自始至终都没有醒过，一直在睡觉，他们最后实在忍不住叫醒了他，他起来命令狂风和大浪让他们来停息，是记录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面对这个场面，门徒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马可福音四章四十一节。你们知道这些门徒们的问题是在哪里吗？门徒们为什么看到这个情景就懵了呢？因为耶稣放弃了看起来是神的权利，也就是他看起来不像是个神。要知道，他一直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很普通的人在干什么？给风浪下命令。所以他的门徒们全都懵了。人们想不明白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成为人的样式。保罗用第二个描述性的短语把基督的人性讲得更透彻一些，请大家看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有意味着人们能看到能观察到，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换句话说，当人们遇到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长着奇形怪状的脑袋，尖尖的耳朵，好像一点也不像人，以至于人们一下子就知道，哇，他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不是这样的，当人们遇到耶稣与他说话的时候，如果仔细观察他，人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既有人的样子意味着任何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发现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人。样子，这里的样子，保罗用了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词。希腊文的这个词强调了作为神的儿子，耶稣的外表绝对与常人无异，他的外表就是个普通人。对于神的儿子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令我们震惊的事实。荣耀的神，现在的神，创造者，永恒的神的第二个位格，成为了耶稣，一个犹太小男孩，长大成为一个普通的犹太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对吗？中世纪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玛利亚是一个普通人，甚至连耶稣都是一个普通人，他们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一些刺经作品和传说就兴起来了，编了很多故事，把耶稣说成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比如有一个故事就说，在生下耶稣以后不久，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小耶稣去埃及，他们在山洞里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当时非常冷，地面上覆盖着一层霜，洞口有一个蜘蛛认出了这个特殊的圣洁的小孩，于是他在洞口接了一个大大的厚厚的蜘蛛网，就像是一个大门帘 挂在那个洞口，然后山洞里就变得暖洋洋的了，舒舒服服的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不能让这么一个家庭待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吧，所以就有了刚才那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说，他们有一次在旅行的时候，耶稣命令大树弯下来，好让约瑟很容易摘到树上的果子。后来耶稣还命令眼泉水从一个树根那里喷涌而出，以便让他们全家解渴。还有一次玛利亚失眠睡不着觉，结果来了一大群天使给玛利亚演奏小提琴，帮助他入睡。哇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教会的一些传统还教导说，每当他们家去旅行的时候，所有的动物都向他们鞠躬，所有的偶像都在他们面前分崩瓦解。哇，这真是太酷了。耶稣在儿童时代的伙伴们还把他们的外衣摊开在地上，让耶稣坐在上面，然后他们把做好的花环王冠戴在了耶稣的头上。拿撒勒的每个人都知道耶稣实在是不一般。真是这样吗？在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讲道。当他讲完了，人们都非常吃惊地说，他是谁呀？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马太福音13:55-56所记录的。也就是说，他们一直都非常了解这个家庭，他们知道耶稣肉身的弟弟和妹妹们，他整个家庭的情况他们都一清二楚。当耶稣在他的家乡讲完道以后，会堂里没有人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就知道耶稣非同一般嘛，他从小就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我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点什么事儿，我就知道他头上的那个神像光环肯定是有来头的，我就知道这一切。不，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这样说。下一节经文说什么？马太福音的13:57，他们就厌弃他。说白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所以耶稣放弃了他看起来是神的权利，他成为人的样式，这意味着他加入了人类的行列。他既有人的样子，这意味着他选择了人的模样。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基督披戴着神显赫的荣耀，那种荣耀我们无法想象，根本无法想象，我们肉眼也无法看得到，就像我们无法看得到圣父和圣灵一样。但是现在神的儿子却披戴着血肉之躯，结果呢，他看起来不过就像是任何一个犹太人的后代而已，没有什么特别。这听起来确实不怎么样，是吗？有人的样子，这么谦卑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起来倒都挺不错，我们真看不出来要这么谦卑干嘛，选择成为人，成为人的模样。我们其实对他现在的荣耀几乎一无所知。弟兄姊妹们，身为荣耀的上帝之子，他放弃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行使神的权利和看起来是神的权利，这样他就可以生下来并且献上他的生命。把那拯救的信息告诉我们， 以至于那些听到他信息的人能从他的道成肉身中得到益处。那些听到他救恩的福音单单信靠他的人，悔改的人就能够得到救赎。但是耶稣却更进一步地显明他的谦卑。什么意思呢？我要提一个问题来说明这个意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而你也知道你将要成为一个人，但是因为你是神，所以你完全可以选择你长什么样，那么你想长成什么样子呢？如果你要变成一个人的话，那么神的儿子在成为人的时候选择了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没有留下耶稣当时的影像资料，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描述耶稣基督外形的唯一细节是在以赛亚书中，他描写了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是这么说的，以赛亚书53章2节，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以赛亚书53章2节，翻译成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他长得太大众化了，是个看好几遍都记不住的那种人，一个极其普通的犹太人，确实是其貌不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在5-11节这里其实用的就是歌词，放在这儿呢就是神所默示的经文了。这段歌词所叙述的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谦卑，还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时自愿放弃他自己的权利。现在如果大家仔细看这段经文，你们会发现这个歌词的头两个短语是在说我们主耶稣的本质，也就是他的神性。请大家看第6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不是一个提问，而是一个命题，一个事实的陈述。这里所用的动词有，在原文当中是指不受时间影响的先前的存在。也就是说，耶稣在本性和本质上先前就是作为上帝之子的神性而存在着。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时所放弃的第一个权利，就是他放弃了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换句话说，耶稣把自己先前存在的那种君王的荣耀放在一边，降世为人。随后保罗在下一个陈述中讲到了耶稣与父神同等的真理，但耶稣并没有对此抓住不放，他倒空了自己。所以我们说，耶稣不仅放弃了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他还放弃了行使神的权利。也就是说，耶稣本来就有权使用他的所有能力和特性，但他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好处和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使用过这些能力。现在保罗接下来所要做的是在关于基督神性的这两个陈述的基础之上，补充两个关于基督人性的陈述。那我要接着上周所讲的那个提纲，把这两个陈述呢放在耶稣所放弃的第三个权利下面。耶稣不仅放弃了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他还放弃了行使神的权利。第三，耶稣还放弃了看起来是神的权利。请大家看第七节的后半部分，成为人的样式。这句话你也可以说，耶稣实际上就是加入了人类，他成为人类中的一员。对于神的儿子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令我们震惊的事实。荣耀的神、先在的神、创造者、永恒的神的第二个位格，成为了耶稣，一个犹太小男孩长大成为一个普通的犹太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对吗？中世纪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玛利亚是一个普通人，甚至连耶稣都是一个普通人，他们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一些赐经作品和传说就兴起来了，编了很多故事，把耶稣说成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比如有一个故事就说，在生下耶稣以后不久，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小耶稣去埃及。他们在山洞里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当时非常冷，地面上覆盖着一层霜。洞口有一个蜘蛛认出了这个特殊的圣洁的小孩，于是他在洞口接了一个大大的厚厚的蜘蛛网，就像是一个大门帘挂在那个洞口，然后山洞里就变得暖洋洋的了，舒舒服服的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不能让这么一个家庭待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吧。所以就有了刚才那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说，他们有一次在旅行的时候，耶稣命令大树弯下来，好让约瑟很容易摘到树上的果子。后来耶稣还命令眼泉水从一个树根那里喷涌而出，以便让他们全家解渴。还有一次玛利亚失眠睡不着觉，结果来了一大群天使给玛利亚演奏小提琴，帮助他入睡。哇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教会的一些传统还教导说，每当他们家去旅行的时候，所有的动物 都向他们鞠躬，所有的偶像都在他们面前分崩瓦解。哇，这真是太酷了。耶稣在儿童时代的伙伴们还把他们的外衣摊开在地上，让耶稣坐在上面，然后他们把做好的花环王冠戴在了耶稣的头上。拿撒勒的每个人都知道耶稣实在是不一般。真是这样吗？在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讲道。当他讲完了，人们都非常吃惊地说，他是谁啊？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马太福音13:55-56所记录的。也就是说，他们一直都非常了解这个家庭，他们知道耶稣肉身的弟弟和妹妹们，他整个家庭的情况他们都一清二楚。当耶稣在他的家乡讲完道以后，会堂里没有人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就知道耶稣非同一般嘛，他从小就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我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点什么事儿，我就知道他头上的那个神像光环肯定是有来头的，我就知道这一切。不，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这样说。下一节经文说什么？马太福音的13:57，他们就厌弃他。说白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所以耶稣放弃了他看起来是神的权利，他成为人的样式，这意味着他加入了人类的行列。他既有人的样子，这意味着他选择了人的模样。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基督披戴着神显赫的荣耀，那种荣耀我们无法想象，根本无法想象，我们肉眼也无法看得到，就像我们无法看得到圣父和圣灵一样。但是现在神的儿子却披戴着血肉之躯，结果呢，他看起来不过就像是任何一个犹太人的后代而已，没有什么特别。这听起来确实不怎么样，是吗？有人的样子，这么谦卑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起来倒都挺不错，我们真看不出来要这么谦卑干嘛，选择成为人，成为人的模样。我们其实对他现在的荣耀几乎一无所知。让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可能有些人以前听我讲过。我和妻子最初从达拉斯搬到这里来创建教会，当我们搬进租来的房子的时候，里面简直是一团糟。前面的租户养了十几只猫，每个屋都有。当初我来看房子的时候，厨房里台面上有几只猫在吃碟子里的剩饭，屋里到处都是猫。你们知道我有多爱猫，所以我马上决定租下这个房子。那个租户搬走了，当然猫也都跟着走了。我先搬进去了几天，然后我妻子和双胞胎的儿子来了，我弟弟也过来帮忙，我们清扫了房子，用吸尘器吸了地，刷了房子。住进去几周后，我和妻子脚脖子那儿都感觉到很痒痒，还出现很多小红点点。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5个月大的儿子在餐厅的地毯上坐着，我看到他腮帮子上有个小黑点儿，我就弯下腰想把它擦掉。当我靠近的时候，那个小黑点突然跳走了，那是个跳蚤。那个房子里到处都是跳蚤。 我找了一个清洁公司来清洗。不过那些跳蚤们好像挺享受洗个澡的，不管用。我又找了一个专门除害虫的公司来喷洒药物，结果他们还是不投降。最后我索性去商店买了清除跳蚤的特效药，他们把那个叫做跳蚤炸弹，会发出对跳蚤致命的气体。按照包装上的使用说明，我们那个大小的房子一个跳蚤炸弹就够了，所以我就这么干了。结果不太理想，虽然他们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但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看来得来点硬的了。我们那会儿正好打算要出远门几天，这是个不错的机会，所以我又去商店买跳蚤炸弹。这回不是买一个，而是六个。这次我可不管说明书是怎么说的了，我每个房间里都用了一个，我真的全用上了。然后一家人出门上路了。路上我还不禁的就开始想象起这个屋子里面肯定是烟雾缭绕的，但愿没有人去报火警。几天后我们回家一看，果然这下子再也没有跳蚤了。其实我并不恨跳蚤，我也不关心他们是死是活，只要他们别在我的房子里就行。我就在想，我怎么才能把我要使用跳蚤炸弹的这个信息告诉他们呢，以至于他们可以有机会逃生呢？其实他们如果从我的房间里离开，他们愿意活着就活着，无所谓。那么我怎么可以把我要用跳蚤炸弹的信息告诉他们呢？我可以跟他们说，跳蚤们，你们要听好了，不久会有大麻烦了，你们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你们需要从这个房屋主人的愤怒中被拯救出来。但是这个信息怎么才能让他们知道呢？我知道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办法，我必须变成一只跳蚤才能告诉他们这些。但是我可不想过跳蚤的生活，说实话，我八辈子也不想为了解救一屋子的跳蚤而放弃作为人的权利，那是耻辱。弟兄姊妹们，身为荣耀的上帝之子，他放弃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行使神的权利和看起来是神的权利，这样他就可以生下来并且献上他的生命。把那拯救的信息告诉我们，以至于那些听到他信息的人能从他的道成肉身中得到益处，那些听到他救恩的福音单单信靠他的人，悔改的人就能够得到救赎。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就像是你我成为一个跳蚤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但是耶稣却更进一步的显明他的谦卑。什么意思呢？我要提一个问题来说明这个意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而你也知道你将要成为一个人，但是因为你是神，所以你完全可以选择你长什么样，那么你想长成什么样子呢？如果你要变成一个人的话，姊妹们，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好好琢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都能选择我们的脸、我们的身材、我们的体型，那样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长相，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弟兄们，如果你们可以选择身高、选择胸大肌和股二头肌的尺寸、五官的位置、头发的多少，随你们的便，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去选择的话， 如果我们真能选择我们想要的样子，想想看，每个姊妹都会有100%的回头率，走在街上都能够堵塞交通。再想想看，那时候弟兄们看起来那就像是个明星的组合，什么刘德华、布拉德、皮特，什么张学友、汤姆克鲁斯，随便你选，中西合璧的那种感觉怎么样？反正我愿意。那么神的儿子在成为人的时候选择了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没有留下耶稣当时的影像资料，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描述耶稣基督外形的唯一细节是在以赛亚书中，他描写了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是这么说的，以赛亚书53:2，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以赛亚书53:2，翻译成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他长得太大众化了，是个看好几遍都记不住的那种人，一个极其普通的犹太人，确实是其貌不扬。大家尽可以想象一下，那就是神的儿子所选择的长相和体型。他确实放弃了看起来是神的权利，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耶稣根本就不是成为肉身的神，根本就不是穿着普通外袍有着一般犹太人长相的万王之王。他们这么想，你们现在还会感到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耶稣基督他自愿放弃了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行使神的权利，他看起来是神的权利。这是早期教会的赞美诗，不只是在提醒我们基督伟大的舍己，它还是一个要我们效法基督的谦卑的命令。从第5节开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不要只是说啊，耶稣当然是很棒了，我也很高兴他能这样做，因为我肯定做不到。也不要满足于这么想啊，主当然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肯定能理解我是做不到的。我得捍卫我自己的权利，我得证明我的清白，我可不想被人忽略，或者是那么容易就被人打发了。如果别人对我不好，他们会后悔的。我要捍卫我的王国。弟兄姊妹们，收起你那自证清白的欲望吧，放弃为自己争辩吧，不要再躲在那个我的王国里了。我们有一个亲爱的弟兄，名字叫罗伯特·史密斯，以前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几次道，主若许可，他在夏天的时候还会再来讲道。他告诉过我们，在4年前他失去儿子的那个悲剧。他34岁的儿子有一天在餐馆工作得很晚，有个试图抢劫的歹徒疯狂地向他开枪，打死了他。就在这个月，我在《今日基督教》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史密斯博士写的文章，提到了这个事件后来的一些进展。文中他说，在法庭审讯的时候，我从后面看到了杀害我儿子的那个凶手，大概18岁的样子，还有他母亲和家里的一些人在那里哭泣。法官宣判他要在牢里面度过很多很多年。回想儿子的被害，神一直在我心里问我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所传讲的福音吗？ 我知道该怎么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饶恕，我也知道该怎么举例来说明，并且该怎么来应用。但是神现在在挑战我，我必须要靠着他的恩典把那个饶恕活出来。他接着说，在儿子被害前的30年前，我也曾在一个商店工作到晚上11:30的时候，也被持枪的歹徒抢劫过。那次神使得我幸免于难。我在纠结，为什么神那次可以救我的命，但这次却没有救我的儿子呢？神一直在预备我，让我也能成为一面镜子，来显明耶稣基督在饶恕方面所做的榜样。他为了不前不义的人而死。我已经饶恕了那个凶手，但我承认我记忆的伤痛还在那里。不过那种撕心裂肺的刺痛已经被神不变的爱所抚平。在2012年9月份，我终于给这个年轻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他把我的名字加到探望者的名单当中，这样我就有机会去探望他，给他传福音。就在几个月前，他把我加到了那个名单。再过不多久，靠着神的恩典，我将面对面的看到这个年轻人。他的那张脸是我儿子在见主之前所看到的最后一张脸。哇，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态度。他放下自己的权利，纯粹因着爱和恩典而放弃了他本当配得的一切。耶稣基督放弃了他作为神而生活，放弃了行使神的权利，放弃了看起来是神的权利。保罗说，耶稣基督的谦卑直到他受死才终止，他最终放弃了被看作是神的权利。对于信徒和教会而言，这种忘我舍己的态度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破碎我的王国，而顺服于基督的国度和基督的品格。当我们在彼此之间在向这个世界显明我们放下自己的权利的时候，福音就被传开了，福音就被证实了，基督最终就被高举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他为了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不仅放弃了作为神而生活的权利，放弃了行使神的权利，他还放弃了看起来是神的权利。他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子，他倒空自己，舍弃神的显赫、神的特权、神的权利，不仅成为人的样子，还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成为我们的仆人，承担我们的刑罚，使我们得以进入神爱子的国度。天父，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们不仅感谢我们的救主，我们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破除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自我的王国，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成为一个天国中谦卑顺服的儿女，使你的名得以彰显为大，使基督得以高举，使你宝贵的福音得以传扬。感谢亲爱的天父， 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